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位心灵破碎的先知，这是耶利米书的作者，这是圣经上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书卷之一。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一卷书耶利米书引人注意的地方非常不寻常。大多数的先知都会隐藏着自己，尽量的不具名啊，不用自己的名字，他们在说预言的时候也不会凸显自己。但是耶利米这位先知不一样，他的预言大多数是以自传的方式来记载的，他让我们看见很多他个人，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为耶利米书啊这个先知列出一个表，好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这书卷的作者耶利米。第一，耶利米生来他就是祭司，因为他生在一个耶路撒冷的以北的一个亚拿突城，这是在一章一节记载的。第二，耶利米他出生之前已经被拣选为祭司了，这记载在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第三，耶利米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呼召担任先知的职分，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一章六节。第四，耶利米他是神所差派的先知，这记载在一章第九第十节。第五，耶利米在约西亚作王的时期开始他先知的服事，他在约西亚王的丧礼上也做追悼啊，约西亚王，你看这很特别吧？他在约西亚做王的时间啊开始服事，那么也在约西亚王的丧礼上做追悼，这记载在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二十五节。第六，耶利米他的服事是处在一个非常艰困的时代，因此耶利米先知他没有结婚。那么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十六章一到四节。第七，耶利米书里面没有记载他带领了一个人信主，他被他自己的同胞所拒绝啊。这个经文可以记载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还有十二章的第六节，十八章的十八节啊，说耶利米这位先知被他自己的同胞所拒绝的，他的同胞很痛恨他，把他鞭打过，又把他用锁链把他锁住，最后他也还被下到监牢里面。耶利米先知被指控啊是卖国贼，这个记载在三十七章十一到十六节。第八，耶利米先知所传的信息，常常他自己都流泪，他传信息的时候自己伤心流泪，还是记载在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九件事情，先知耶利米他不想做先知了，他不想做了，很难做，但是神不准许他啊，这记载在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第十，他自己亲眼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拆毁，以及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巴比伦的将军就把他留在耶路撒冷他的故土，那么可是那些留下的渔民他们想逃到埃及的时候，那么耶利米也发预言反对他们的计划，这个记载在四十二章十五到四十三节。于是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就被迫跟那些渔民一起逃到埃及去了，这个记载在四十三章的六到七节。最后先知耶利米就死在埃及，据说他是被那些渔民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 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我们称耶利米是一位哭泣哀哭的先知。但是耶利米他的地位我们不应该把他看低的，不是看低他的地位，他虽然是一个哭泣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位常常心里痛苦哭泣的人，可是神拣选他做先知，因为他有一个像母亲慈母的一个心肠，非常柔软的心肠，像慈爱的母亲，他有一双流泪的眼睛，常常流眼泪，为别人流眼泪。耶利米用常常用颤抖的声音来传达神严厉的审判消息。耶利米先知所传达的信息令他自己也觉得感觉到很伤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位属神的一个伟人相当伟大的人物。坦白说，我们不会，你我不会拣选这样的人来传达神这么严厉的信息。我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说应该拣选一个刚强的人来传讲强硬的这些很强烈的神的信息，可是神没有拣选那样的人，而神是拣选了一个温柔的有怜悯心肠的人来传达他的消息。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样说，真的很难想象他是处在一个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那么他看到自己的国家已经落在一个快要艰难痛苦的一个时期，在惊恐当中，这个国家在惊恐当中，在狂怒当中，看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将快要崩溃了，以及他自己国家的生命力已经消耗殆尽了，败坏的不得了。当时以色列国所剩下的是什么？就是冷漠、黑暗、腐败。那么这是一位学者这样说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神就拣选了耶利米做先知。耶利米先知他蒙召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他自己亲眼看见他自己的同胞被掳，成为俘虏，被掳到巴比伦去。另外也有一位学者也这样的对先知耶利米做这样的一个描述，说耶利米他蒙召的身份，他不得不在这段时间发预言，说的这个犹大国即将要落入面临悲哀大灾难当中。他知道他自己的国家要走向毁灭了，他自己很想扭转这个情势，但是他失败了。那么这些同胞，他自己国家的人，这些犹大人是他所爱的，他自己像一个温柔的母亲一样爱他自己的同胞。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也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先知出现，那么能像耶利米这个人一样，今天我们的时代也很像耶利米那个时代，需要这种的先知。因此耶利米书有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另外也有一位学者，圣经学者，他这样说，他说耶利米他不像先知以利亚那样大有能力，先知耶利米也不像以赛亚那样有口才这么流利，耶利米也不像先知以西结那样看到天使的异象。耶利米好像是一个很胆小又很怕羞畏缩，他又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自己的爱心有限，他也渴慕到别人对他的同情跟爱心的人。耶利米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蒙召作为先知，在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里面来传达神的信息这是另外一位圣经学者形容这个描述先知耶利米这个人。这个时候我想到马太福音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16章13-14节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福音16章13-14节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听众朋友，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对耶稣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耶稣，真知道到底耶稣是谁。当时当然那些人，当时耶稣时代的人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耶稣可能就是以利亚，或者他就是施洗约翰，还有一些人却认为耶稣他是耶利米。他们每一个人说的都有一些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就像耶稣一样。他和主耶稣的差异是什么呢？耶利米跟主耶稣当然是不一样。主耶稣他自己，我们的救主，他背负了我们的忧伤，背负我们的痛苦。而耶利米先知呢，他是背负他自己的，他心里的重担，他有很多的重担，这样让耶利米他自己心里面他是很忧伤的。可能一定会有一次，像耶利米一定会去找耶和华神，到神面前，他对神这样说，他说我先知我做不下去了，这件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我太痛苦了，我精神要崩溃的，你最好找别人来担任先知吧。我想神会这样的回答说，耶利米没有关系，我会把你的辞职的信暂时留着放在桌子上，因为你有一天会再回来。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果真他很想辞职的，不想做先知的，他果然又回到神面前，他要担任先知的职分。耶利米说，他说什么？他说，神，你的话就像火一样在我骨头里面燃烧着，我必须要传达神的话。听众朋友，耶利米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知，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他知道神给他的使命。他虽然是很伤心，他说神的话像火一样在他骨头里面燃烧，所以他必须要来传讲，非要传讲神的话。虽然耶利米他会很伤心很痛苦，但是他还是要做神叫他做的，他要做神的代言人。感谢神，神要这种人啊！今天神也需要有这种人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他的见证人，因为他们要传达神很严厉的话，很重要的信息。耶利米是一个非常最适合的人。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也成为神的，可以作为神的出口。神要以色列民认识了这一点，虽然神要让以色列人要沦为俘虏，成为敌国的俘虏，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神要审判他们，但是也要让他们知道啊，神心里面也会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事情神必须要做。在以赛亚书28章21节这样说，审判，以赛亚所说的审判是神的非常事工，在记载在以赛亚书28章21节，审判是神的非常事工，这是神不得不做的事情，要审判。耶利米先知大约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100年前啊，一个世纪之前才开始他的服事，就是耶利米大约在以赛亚书一个世纪之后开始他的服事。他在约西亚王做王的那期间，他就做先知的服事，一直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耶利米他预言以色列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这个时间。耶利米先知已经看见了百姓被掳的黑暗时期有一天会过去，在被掳之后，以色列百姓会重新看到啊神给他们的光明。但是没有一个先知像耶利米这样，他预言到未来的事情，发生未来的事情这么兴奋，他很热情。耶利米是一个非常热情很兴奋讲到预言的将来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查考耶利米书的预言的时候，我们会认出这看到这一点。耶利米他所传的信息虽然不受百姓的欢迎，百姓不喜欢他，因为这些百姓拒绝听耶利米的信息，神的话。耶利米被他们的百姓啊，当时的百姓称为是国家的叛徒，因为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向巴比伦国投降。那么在他前一个世纪的先知们，就是前一世纪的先知的以赛亚，他却劝那些 犹大国的人要抵抗巴比伦人。可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先知的信息改变了，耶利米的信息改变了，要他叫犹大国向巴比伦投降，为什么呢？为什么改变了？因为在耶利米时代已经来临了，犹大国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要向巴比伦投降。在神的计划当中，犹大国这个国家已经结束了，巴比伦这个金头出现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金头啊，这个金啊，这个金头，这个异象的这个金头出现了，巴比伦就是这个金头已经出现了，就是外邦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个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信息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使用这个背道的这句话啊，背道的啊，就是违背神的道理，离弃神的道理，背道的这句话一共出现了13次，就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了13次。旧约圣经其他地方啊，有的地方比如出现4次，其他地方只出现4次，那么在背道的这3个字出现了13次，其他地方出现了4次，一次在箴言里面说背道的，3次在何西亚书说到背道的，那么在耶利米书出现了13次，指的啊以色列是背道的。在耶利米书当中也提到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巴比伦啊这几个字一共用了164次之多，超过圣经其他加起来的总和。所以巴比伦可以说是犹大国的啊一个敌人。耶利米书跟撒母耳记上跟历代志下这几卷书啊，如果能够把一起来读啊，我们看耶利米书、先知书，又看撒母耳记下啊记上，又看历代志下啊，这几卷书把它一起来阅读的时候啊，让我们可以就能够更了解这个先知耶利米书的内涵内容是什么，主要的意思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本文呢，我们看耶利米书1章1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希勒家就是先知耶利米的父亲，他是在约西亚王时期发现律法书的一位大祭司，因为他发现了神颁布给摩西的律法书，就是那个时候就点燃了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时期的教会啊，就是那当时的以色列民的灵命的大复兴。那么灵命复兴，听众朋友要知道啊，灵命复兴不是因为人的关系，乃是因为神的道啊，神的话语会引起的灵命的复兴。所以一个灵命复兴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由于神的话语进到人的心里面，神话语的作为。所以听众朋友，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都是来自神的道，没有错。神会在那个时代也兴起一些人来传扬神的道，因为神的道本身就会带来了啊灵命的复兴啊。这听众朋友可以要注意的，每一次的灵命复兴跟复兴所带来的好的果效都可以记载，可以说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还有历代志下34章的历史里面都看见。所以复兴，灵命复兴跟神的话是神的话所带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亚拿突城这个地方，亚拿突城是耶利米的家乡，这个地点在耶路撒冷正北方的基里之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耶利米书1章2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么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他才8岁，他在那里做王31年。在约西亚22岁的时候，这个时候耶利米才开始担任先知的职分。那个时候耶利米他年纪大概20岁左右担任先知，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看到啊，约西亚王登基他20多岁时候，那么耶利米也是20岁左右，而且他们这两个人属于年轻人，也是他们是好朋友，好朋友的关系。先知耶利米在约西亚做王的18年， 期间，在这做王的十八年期间，他就担任啊做先知的，说预言。他也是约西亚王死亡，他的丧礼当中，他送葬。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35章25节。先知耶利米跟约西亚王关系很密切，他做王的期间，十八年期间，以及他死亡的时候，送葬者哀悼他。约西亚王却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听众朋友，约西亚王他是个好王，但是做了一些愚昧的事情。当然听众朋友，包括敬畏神的人，有时我们也会犯错误，做愚昧的事情。他做什么愚昧的事情呢？约西亚这个王，他到加米基斯，他到了加米基斯和埃及的法老王打仗，跟他兴起战争。虽然法老王并不想来跟犹大国对立打仗，他们基于一些某些原因，约西亚王他就要跟法老王打仗。那么他们打仗的地点，战争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以斯德伦山谷。那么这个地点啊，有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米基多的哈米基多顿，米基多的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约西亚王就在那个地方，他中箭，被箭射中了，后来他死亡的。先知耶利米就为他死啊，心里很痛苦，为他自哀，因为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最后一次临到这些百姓的复兴，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期间啊所发生的这个灵命的复兴。那一次是灵命大复兴。到约西亚王死了之后，耶利米已经看出，先知耶利米已经看出来的，这个犹大国已经进入黑暗的时期。直到犹大国打败仗啊，被掳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那这节经文跟上一节经文都告诉我们关于耶利米服侍的那个时间，就是从约西亚王第13年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掳就做为止。当犹大国被掳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就允许先知耶利米仍然留在耶路撒冷。那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39章11、12节。说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把他看待，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样说你就向他怎样行。这是尼布加尼撒所吩咐他的部下。当然耶利米他不想跟其他的犹大人一起到巴比伦去，因为这些被掳的这些人也拒绝听他的信息，听他的警告。结果因为他不听耶利米的预言，所以他们已经被掳了。尼布加尼撒王就让先知耶利米做选择，耶利米就选择留下来跟他少数的百姓在一起，留在故土。可是那些犹太人却想逃到埃及地区，又违背了耶利米给他们的建议，而且把耶利米也拉着一起去逃走到埃及去。耶利米就去了埃及，然后继续忠心的对他们传讲神的话。那么在历代志下第36章就是记述这段历史。那么耶利米书当中啊，没有提到约西亚的儿子亚哈斯。这亚哈斯他只做王做了只有3个月，连宝座还没有坐热就被废掉了。埃及王就用他的哥哥以利亚敬取代他的王，把他的名字改成约雅敬。他做王11年，耶利米就曾经警告他不可以背叛巴比伦的王尼布加尼撒，可是约雅敬不听耶利米先知的劝告，结果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以利亚敬就被废掉之后，巴比伦王又立了一个新的王，就约雅金啊，约雅金在耶路撒冷做王，也是做了只有3个月10天。在耶利米书中也没有提到他，因为他的宝座也是还没有坐热就被废掉了。 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王把约雅金就掳到巴比伦去，之后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他在继续在耶路撒冷被立为王，他做王做了11年。当西底家背叛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来就是来攻打耶路撒冷，就把这个城整个毁掉了，把西底家的后裔杀了，那么然后把西底家王的眼睛也挖出来了，把他掳到巴比伦去。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很悲哀，看起来听起来很残忍，实在是非常残忍。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尼布加尼撒王一直对耶路撒冷是很有耐性的。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为他们拒绝听从先知耶利米所做的警告，先知耶利米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在这些渔民当中，他们又强迫他耶利米跟他们去埃及。他在埃及那边他仍然继续耶利米在 那里的服侍这些百姓，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听众朋友，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代表耶利米先知的一生，他就是他的哭泣寂寞啊。这个先知是哭泣的先知，寂寞的先知，哭泣流泪跟寂寞就是耶利米先知他的生涯他服侍的一个标记。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